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家。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12日星期一，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大兴给您带来的夜猫子家。今天呢，我又请来了上次我的好朋友小傅老师，还有神秘的客人小傅是傅永琪，上次我们谈过这关于收藏。
大家好。
上个礼拜呢，我是就是才疏学浅，但是呢讲过一些关于音乐的事情哈，这个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讲。我在这之前我跟几个朋友聊天，我说古典音乐哈，西方古典音乐就有点类似像人家说这西方的古典，这个全世界古典的这个书籍一样。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有一个某一个名人我忘了是谁了，他说古典经典它定义就是应该看，想看，一直说要看，但是呢因为或者是看不懂，或者是怕看不懂，或者是没有时间等等等，所以这个一溜的这个经典的书啊，都是在书架上这个叫什么叫攒灰尘。但是呢我说呢，古典音乐其实哈，这个西方古典音乐包括在之内，对很多人来说，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恐怕也是。我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见说，连这个乔治叫葛诗文他的写的这个蓝调狂想曲吧，还叫都已经是1924年一百年以前的，他之前的什么就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哈，这些人都是这个不知道是那更是这个这个对人来说是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好像是比较陌生是吧？但是呢，我知道哈，曾经有一个古典乐器的这个与古典音乐这么一个你叫他爱好者 amateur 也行，叫他巨匠也行啊。一个朋友，他曾经面对中国大陆这个在监狱里头，你要说这个数百名的这个犯人，他给所谓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你要说借用中国大陆一个说法叫最低端人口，恐怕是这个大陆这个犯人恐怕是最底层的人。他曾经给他们演奏这个西方的古典音乐，那给予他们带来呢是音乐的美的享受。这犯人啊，你像他每天想的就是这个过去将来现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艰苦艰辛。但是呢，如果有人能够给你带来下面我要给大家播放出来的真正的音乐，你会作何感想？它是一个能够直达人的这个一个呀，能够植入人心的这，
我很好奇，在监狱里那种地方，
你还会有什么希望吗？你会觉得有什么希望吗？你就是在数天嘛，那个时候音乐会带给你什么？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这跟我们在音乐厅里或者在家里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听音乐，完全是两回事，我想完全是两回事。我不知道那个音乐会带给他们什么反应，我真的是好奇想知道一下。
对呀，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你要是在家里自己坐着这么听音乐的话，是一件事情。你要是说在监狱里头穿着号服是吧，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这个马上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优美的古典音乐。我们进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果你在监狱里是个犯人，你要听到这样的这个音乐的话，作何感想？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个好朋友，又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又是一个音乐的巨匠，他是中国著名大提琴家朱一冰朱老师。我们今天呢，我跟小傅都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让朱老师到我们的这个播音直播间里来跟大家见个面，然后空中见面。小傅，你跟朱老师是有几年很多年的交情了是吧？
其实也没有很多年，但是呢就是好像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哈，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个缘分。
嗯，
就是在那个最特殊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在 quarantine 的时候，那朱老师呢也是突然被好像就是在美国停留了那么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
我也是，
那我就是觉得说第一次见到朱老师挺近距离的听他弹琴的时候那种感觉我仍然记得很清楚。然后
我也是，我
然后今天朱老师有点沉默，有点严肃，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以我的感觉，他平时见到我们都是啊，好开心，好开心这样子。但是今天他多少有点严肃。
今天朱老师是刚从这个长途跋涉，昨天晚上刚从波士顿演出过来。Okay,
是
朱老师，那你请跟这个我们洛杉矶的广大中文观众、公众听众来祝个刚刚过年，
大清好，安兰好，各位朋友们好。刚才可是 live music 啊，
这现场直播，
我确实思绪万千，因为刚从波士顿参加那里的春晚演出。刚才大清说了一个概念，是个什么著名大提琴家。我希望我们永远再也不把 cellist 翻成大提琴家。是翻成大提琴人，都是什么破烂翻译啊！真是的，就是，其实这个文明的交流应该去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的去感悟那个词汇的深意，而不是把表面的，包括有带有区域局限的所谓本民族的文化啊，我们觉得谁什么就是家，就是 cellist 是吧？拉大提琴的，如果这个太随便，那就大提琴人啊。刚才的音乐是现场演奏的。大兴刚才说的，我们多少年曾经在监狱里，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的，那不止监狱了哈。我们曾经在400多个院校和一些监狱里，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从建筑的模式来讲，最相像的两种建筑就是监狱和学校了。
因为你给我讲监狱这段故事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感震撼。
我觉得其实我们全人类都是监狱中人，因为我们跑不掉的是吧？我们期待被解救。我并不是有宗教信仰之人，但是我的法国老师莫里斯张东。41年前了，1983年我在法国巴黎学习的时候，就告诉我，巴赫。刚才我为大家演奏是巴赫大提琴独奏组曲，第三的序曲，不是萨拉班德。巴赫像祈祷一样，所以我们这些狱中之人，我们真的只有祈祷的份儿啊。如果当然你不知道你自己是狱中人，你不会祈祷，你觉得也有乐在其中的，哈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有点安乐说有点思绪万千，因为我确实这几天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一开始我就想说 God bless America,
wow,
and may the fire of hell burns down all the enemies of modernHuman civilization.
上帝保佑美国，让这个火焰，这个正义圣火，把这些什么都烧光，把这个恶事恶人恶事，对，全烧光。对。刚才你拉的这个是巴赫，然后我在现场听的是非常感动。朱老师，你 因为我上你跟我讲，我知道你一定给很多人讲过这个事情，但是我还觉得还是你，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跟洛杉矶的这个中文听众这个晚上啊，给他尽量再详细的再稍微详细的再讲一下，你怎么就在这，你是什么情况下，你是从欧洲先回到中国，然后再去这个，然后怎么就到了监狱去给监狱犯人去演奏？
我真的首先想说的话，人类发明的这个语言啊，很多人以为就正因为人类之间是用语言沟通，所以我们自称是高级动物，我觉得真是愚蠢到家了。
嗯，
我真的认为真正有缘分的生灵之间，如果有一种近乎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是又能平和共存，第一，这是巨大的缘分；第二，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其实我们无论任何人，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生命里大多数说话时间都在胡说八道，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为什么就这么离不开这胡说八道呢？就这么安静不下来呢？确实很难，我也很难。
嗯，
但是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生命里有音乐，可以让我用不说话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情感。我觉得我是个无比幸运的人。刚才回答大兴，我本来之前跟你说的，我今天晚上来是来听你们聊天的。也许我想表达一下，但是我不太想说话，结果现在又说上话了，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无聊。嗯，基本上在胡扯八道。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就说，我是17岁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到法国巴黎留学，然后在法国、德国、瑞士工作学习了21年，回去报效，然后因为天算又来到了洛杉矶。天算，我想指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嗯，
所以我听你们俩继续聊。
天算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对吧？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中国有句老话叫“长恨源于浅，不如人一生”。我觉得其中的意义，其实音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表现这种意义。你不用对他说什么，我多么喜欢朱老师，你只要喜欢他的拉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对，
你就已经走到他。跟他走得很近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今天上午啊，和一个朋友，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他在旧金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个旧金山大学的教授，电影学院做教电影的。他做了一个，他用了12年时间做了一个张大千的纪录片。他说张大千这人啊，他一直穿着是什么明朝的这种衣服，还是宋朝的衣服，是吧？然后呢，走到什么地方，他永远是内江，四川内江的这个话，他拒绝学，他不光是拒绝学，他去的，比方说是先是去的这个阿根廷，又去的这个
巴西，
他拒绝学这些国家的西班牙文也好，是葡萄牙文也好，他也拒绝学，国语，就是官话，普通话，
嗯，
他就是要说他的内江话，但是他说的跟朱老师说的一样，他说，我不需要用语言，跟人交通，跟人沟通。他说，我还特别的不要用语言跟人沟通，所以我到了那任何地方，我都不学那边的语言，包括你们的国语官话。但是，他说，西方跟东方艺术和这个灵和这个人和这个每个人互相之间的沟通，是一有语言一有文字。就会出差，但是我的艺术是能够直达你的心灵，而且你能够跟我有直接的感应，一说话就会出现这个噪音。那张大千这个他这个跟朱老师讲的钢琴完全不是异曲同工，他就是同工，就是一个曲异曲同工，同一首曲的同工。
朱老师今天这个表情让我想起2年前他在这边做。第一次在美国做 超级夏令超级大提琴夏令营的时候，
啊、对对对，
那我特别荣幸的能够帮朱老师帮了一些小忙啊，因为我毕竟来这边生活的时间长嘛，那非常荣幸，也非常有这个缘分。就那三天的排练啊，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太享受了。我觉得那种享受是，就是朱老师那个时候的表情，就跟他表演的时候是一种享受，可能大家都见过。对不起，
嗯，
当他在那个夏令营里教学生的时候，他是另外一副人。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他在有些东西他在失去他的控制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那种痛苦，我觉得他好多的时候就这些学生我觉得就不理解，就说你为什么不用音乐来表达，好像总是有一个东西在牵着自己，好像压着自己，被一些束缚着。那朱老师我觉得他特别恨这件事儿，他有一天就把那个一个排练着半截就把一个可乐瓶子一脚就踢飞了，然后就跑到台下再喘气，啊，就是在那里，那个时候谁都不能碰他的。他今天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他那个表情，多少让我想起那个时候。
嗯，
我又理解他的那种东西，我又不理解。我特别想知道朱老师当时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朱老师能不能够表达出他当时在真的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因为那些学生太恨铁不成钢了，还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此刻像一个主人和他的宠物在对话。其实人类之所以养小动物，一是因为这些小动物有纯真的美，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表现出野性、兽性。但是最起码他们不会骗人，不会刻意的骗人，有心机的像人类一样的骗人。那么第二呢，就是你刚才恰恰问的问题，第二，他永远有一种神秘感，他永远人类不知道这小动物到底要干嘛。其实全人类的主人们带着狗出去遛弯的时候，我从小就在想，我这人就是这样，我永远貌似是这么想是歪的，但是大家都想一想，到底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所以谁是宠物，谁是主人，太难定位。但是这种神秘感，我觉得吧，所谓恨铁不成钢可能说过了啊，因为人毕竟不是钢铸的，人是肉长的。但是最起码我在中国大陆十五年间做600多场山南海北的贯穿这个中华大地的公益音乐会的时候，我打着一面谁都看不见的旗帜，但是我到处说，甚至在中国大陆那样的地方，我说这样的话能活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很庆幸，觉得很幸运。我说出来你们就知道了，我一直在说不开的不是花，不表达的不是人。有人觉得这个中华那个古典美德是内在的、含蓄的、哈、微笑的，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是垃圾，我觉得这不是人类的行为，这是反人类的行为，不表达是反人类的。
所谓的存天理
灭人欲，是的。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家。我今天晚上现在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和朱一冰朱老师和小傅老师，我们在这边这个闲聊音乐，闲聊人生，闲聊语言，哎呀，闲聊这个沟通。这沟通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刚才朱老师讲的非常有道理。嗯，
对，我觉得沟通这件事也是有一种 magic 啊，就是有一种
魔术
魔术般的 东西在里头。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因为有了语言哈，反而被这个语言的格式和形式来束缚。这个语言其实是一个可能在远古的时候是一个很先进的发明，
嗯，
因为我们狩猎的时候可以用语言来把它保持队形，从哪里包抄什么。但是其实语言又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嗯，
你看我们怎么形容光，我们到现在没有什么好的词汇来形容光，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词汇来形容音乐，什么温暖呐、啊，什么这些词汇，温暖其实是 temperature， 是气候，是你皮肤感受外受，这不是专门给音乐的词汇。就是其实你，我后来想一想，真的是我们形容光啊，形容空气啊，形容音乐啊，就觉得很贫乏。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音乐其实你不需要来形容。你就听就好了。其实为什么我那么推崇就是朱老师的那个超级大提琴的那个夏令营啊，我觉得其实一周或者几天的时间，朱老师也没有这个本事来改变你所有的坏习惯，你所有对音乐的一些错误的理解。但是朱老师给你的就是那种像你不需要去用语言去搞这个，朱老师就是想把这些东西让你推掉。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爱琴的爱学琴的人爱音乐的人哈，上朱老师的那课，即使我没有上那个课，我只是在旁边听，我都有一种说我走到一个里程碑式的事，就是我对音乐也好，对这些抽象的东西的理解又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最应该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让朱老师再用音乐来说话，你觉得呢？
是的。
朱老师今天明显不想说话。
我觉得真的语言是多余的，但是在这么美好的农历新年的初级，其实人类被阳光哺育成长，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但是吧，这个哺育生命的阳光是人类不能直视的，我们唯一能用人类的肉眼直视的还真是月亮 lunar。 所以演奏一首东方的，这是一首有的朋友们肯定会听出来，内蒙古的民歌牧歌。我开玩笑的在国外的音乐会上翻译说这是 Song of a Chinese Cowboy，
中国牛仔，就是中国牛仔之歌。
Thank you.
哇哦，
哇哦，
嗯，
多谢朱老师。这个是是内蒙古，好像是东蒙的当年的一个牧歌，
是的。
而且在我记得那时候在就中国大陆的时候，就音乐上是万马齐喑的时候，这首曲子出来的时候，哇，就非常非常之震撼。因为他就刚才讲，因为他其实这个曲子后来我记得他们有人配过这个词，但是词的配的也是不伦不类的。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有歌曲，
对对对对，他其实本身他一开始他不是一个、嗯、不是一首歌，然后但是呢他就配了词，那也是糊里糊涂的。那其实呢这个是不需要用这个言词来表达表达他的意思的。嗯，
我觉得言语有的时候就像朱老师说的监狱一样的，他把它固化了，反而更多的延伸的意义就没有了。像那个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一个牧羊的一个什么羊群，
什么雪白蓝甲，对对，基本上就是
白云下面哈，
白云下，对
什么什么这样的哈，牧羊的那种场景，啊，但是有些东西那种辽阔，那种干净是不用语言就可以。我觉得音乐表现这些东西是特别特别完美的事情。
非常是如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晚上我在跟朱一冰朱老师和小傅老师，傅老师
不敢
在闲谈这个。其实本来说我们是说这个谈音乐啊，但是后来我们就转到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讲过啊，就有的人他就是有1%到3%的人口，他居然他就没有。就是他视觉上他不能，你说个苹果，你说你闭上眼睛看一个苹果，绝大99%多99%的人都能够看见眼前一个苹果，红的绿的也好，是什么什么什么 shape 什么形状的，有这个叫他这个名字叫 aphantasia 怎么说来着，他就是就心盲症，他有英文字，是来自古希腊的。这种人他就看不见苹果的样子，然后你让他说这个说傅永琪长什么样子，他也绝想不到，
就是有点类似于阅读障碍这种吗？
啊，对对对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你要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绝对音准，这个我就觉得是不可。当然有人说绝对音准是可以练出来的，有的人人家就是有这个，就是有的人你再练，我相信他也练不出来。这是我这么想的，
我反正是练不出来。
对，然后有的人他是就是这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对，
嗯，
对，
嗯，
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呢，我觉得哈，就是西洋音乐和古典音乐对于中国人这个听众来说，传统上呢都是，特别是古典音乐啊。它是一个生疏的领域吧，可能对有些人不是，但我觉得对多数人他还是相对生疏的领域。我就想请问朱老师哈，这个你去中国大陆，你有好几百场的这个演出，那都是就是公益性的演出对吧？
我可不是只有公益性的演出，公益性演出我做了600多场，还有人花钱请我的演出，还有
好几，
还有不一定有那么多，但是上百场总有。
嗯哼嗯嗯，那就是说，所以说就在做这个公益演出过程中，你是就是在人听你的音乐之后，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有很多的人对这个东西就感兴趣了，还是说你是觉得你自己在做的过程中
必须感兴趣啊？因为我都说了，不表达的不是人呢，
所以就为了是人。
对呀、啊，这里有些细节，
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回答一下。
嗯、
刚才那个你们谈到说苹果有人什么1%想象不到，我就注意到吧，无论是在中国国内，包括在美国。的很多的我们华人组织的这个音乐 演奏场合，我这个后边呀，大家都问，哎呀，朱老师，我们要配什么背板啊？我们要放什么背景啊？我们那个这个动画合适吗？那个场景合适吗？就是吧，就是好像我们不太信任我们自己的同胞，听一个音乐，然后脑子里会出现哪怕是奇奇怪怪的思绪和联想，我们甚至刻意的，我也不知道是文化是传统是教育还是综合起来，就是希望大家都往一块儿想，是吧？拉个什么天鹅，后边放一个什么天鹅什么，为什么呢？其实音乐就是在音乐面前我们应该都是瞎子，在文明面前，就像在文明面前我们都是囚犯一样，我们需要祈祷，我们需要被拯救。那么音乐就是未知的、无名的，要唤起、激发，包括疗愈我们所有人，所有人，这里没有1%，0.001%也不可能，只要是人，两脚兽就有想象力，也可能通因为文化、因为传统、因为教育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但是音乐就是干这个的。你后边配了一个画，弄了个图，打了一个什么光，弄一个什么背景，那观众还有必要想什么别的呢？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很多，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那朱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不表达的不是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挺悲观的人，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充斥了非常不恰当的表达，他表达了，但是表达的非常不恰当，这样的话是不是还不如沉默呢
？No, absolutely not。因为对错是别人告诉你的，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唯一真正知道的就是我们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在我这里，我根本就不管我自己是哪国人。我也不管哪个文化多么悠久，什么宏大，我根本就不管那一套，我就是宣扬真假高于对错。我们有时候想表达的是错的，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永远会是，但不意味着我们有失去表达的权利。所以再说一遍，对错是别人告诉你的，真假是自己就知道的。
我想可能你们两个小傅你讲的是你的表达呢，是朱老师讲的是情感的宣泄的表达，那人也要当然要通过语言要表达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我要买什么东西啊，这是另外一个概念，等于是当然，但是我们这个也还是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了。嗯，
我脑子里一直就是那个朱老师指挥那个乐队的时候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表达一定是也许是不是对错，是真假，朱老师一定是觉得那时候很假，那我突然说着说着把自己说明白了，就是说那时候一定是很假，所以朱老师才会脸色铁青的一脚把可乐瓶子踢到20米之外去了。我现在可能明白一点了，那是2年前的事。
但是其实啊，朱老师这么说哈，就是，除非你自己在，你可能您是老师哈，您是朱老师，那你可能你说我说的不对，但是呢，除非你在技术上哈，已经真的是不再可以完全不需要想这个你在做什么了，那时候你才能够达到完全的自由。可是世界上我。真的心心的对不起你朱一冰老师，没有几个人，我不这个空中我不敢骂脏字哈，就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那一点。
我可不用骂脏字，我就淡定的说，大兴，你的那个
大错特错，
你的那个口琴吹的可是比我大提琴拉的要好。
什么呀？ 什么呀？
这是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缘分，尤其是缘分这个东西，情感这个东西，包括上升到精神，它都是由感觉组成的，而不是由理性的对错分析搭建起来的。人这一辈子有对有错，活得真的人就是有价值的，做了一辈子正确的事情，但是没 follow his heart or her heart 那么几次就是个废物，哪怕他做了一辈子正确的事情，那是个废物，废物。
嗯，朱老师说这样的话，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呀，我是你刚就是在这个闲聊两句啊，我是也是疫情的时候，应该就是四年前，大概就这时候，可能那时候你们刚刚在欧洲，然后去到来到美国，大概就是2019年，2020年的头，就这时候。
对，
然后呢？我是因为北京个朋友，在一个微信群里头，哎，就说哎呀，朱老师，我们要有一个，有一次有一在这个在好像在 Pasadena 什么地方，有一个有人就是疫情期间，有些音乐家也好像是洛杉矶音乐团的音乐家要在那演出，结果我这人是从来是忙大大咧咧哈，怎么就给弄错了？弄错时间来弄，咱那天哦，那可能那天到了地方，他们就不演出了。但是我把朱老师约来了，那样呢，我就是完全跟你类似哈，机缘巧合就认识了朱老师。然后呢，后来再一盘道哈，说我舅妈妈跟朱老师妈妈还是同事还是朋友，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过去这些年，我们大家都是认识了一个很纯净的灵魂。
我就觉得朱老师。超级好玩，
就像个宠物，知道吗？有时候会说错话，有时候会做错事儿，就像养了个宠物。就是他有时候会暴露他的野性，但是之所以人类要养宠物，就是因为那个这个生灵依然还是个真的，还是个其实所有生灵的价值最根本的价值在这里了。那我是不是在宣扬我们想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我喜欢红色？红的颜色，我就可以到处随便闯红灯？当然不是啊，我们毕竟是两脚兽，哎，我们有社会职责，我们有法律的规定，太多的约束。但是除了约束以外，难道我们自己还要约束自己吗？那不是废物是什么？
嗯，还有任务没完成。朱老师说过，就是说，要是没有电多好啊。
对
啊，这样那个我能想象哈，在那种就是大提琴的在它最早的时候，在那种在原始木质结构的房子里，那个声音一定是很好听，然后也没有这种光污染，就是一些蜡烛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就那种场景。结果呢，我现在我是一个爱逛这个，你知道我们上次谈的就是我特别周末哈，逛逛这儿逛逛那儿，逛古董店，逛逛那种资产拍卖，结果现在这个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是找一个有很多很多蜡烛那个 holder 的那个一个烛台，但是我发现居然就找不到，因为现在都变成电的了
啊，
就找不到这么一个。就是朱老师，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找不到。大概已经两年了，我心里有一个执念，就是说我走到哪儿都会想说朱老师要这个，我看看有没有，结果都是没有。啊，我帮中勋老师找到过
书，
我帮他这个烛台，就是说我们进入了这个电的时代，从爱迪生发明电灯开始吧，我们说到也就是100多年，然后这个烛台好像。就越来越不受重视了，然后这个声音，就是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点一个十几根、二十几根蜡烛的一个大烛台，然后听朱老师离我5米在演奏。我特别憧憬这一天，我为了这一天，我也要找到那个烛台。
这个我听两位朋友聊天，然后谈到一个很意外的一个话题，我忽然就。心情大好，因为 今天是2月12日，所以是我们是2020年的2月，应该是9号，也不是10号
啊，
来到了
大概就是这个
昨天，那前天，
嗯、对
对
对，
大概就是昨天，都忘了。我说我为什么心情不太好呢？因为忘了庆祝了。
嗯，
所以然后接着阿兰的话，就是我喜欢蜡烛，喜欢烛台，然后谢谢好朋友，心里一直惦着这个事情。我知道这找不着，全世界都不好找，因为在我心里，只有烛光才能真正被称为光。
嗯，
我们这个直播室里这些灯，它只是亮而已，这不叫光，这不叫光。因为它不是活的，它只是亮的。如果你点了一颗蜡烛，哪怕就一根，
那个是火，
就是、那个是活的，它 something alive， 那个光在闪烁，闪烁的东西才是活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人间缺少活的东西。当然，我们很荣幸，感谢高科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思维、思绪、情感，包括音乐，可以传播给正在倾听的各位朋友们，无论你们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我们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时代带着我们走向新一层的空间。那么从烛光，我说真正的光，因为它是 something alive， 它在闪烁。我觉得灯只是亮，不是光。那讲到我手里这把琴，这把琴是1781年的意大利的名琴。大家想一下，1781年啊，不知道你们最近谁看了拿破仑的电影了？这1781年，这拿破仑别说称帝了，他连法兰西共和国的炮兵连长都不是呢，
都没当上，对，
还不是呢。这是个小卒，所以那个时候的琴艺、手艺、工匠的硕果，就攥在我手里。展示在大家面前，当然我们感谢高科技可以这么传播，但是我永远希望我能为大家当面啊，烛光，这是 extra wish， 这实在太不现实了。
好 nice，
好 nice， 就是真的情感的传播。因为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听到的是声音，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感到的是波段 waves of sound， 就是声波，而不是说就是声音我听到什么了。其实我们更感觉到什么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音乐会上我从来都特别的烦，但是非常礼貌的提醒朋友们不要录，因为你录的那个就是声音和图像，所有的情感，所有的震动 vibration，所有的那些磁场，那些感动，高科技根本就带不走。所以幸亏还有艺术。那么我觉得说到这儿，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自告奋勇再给大家来一段好吗？
太好了，
还是巴赫吧，就祈祷吧。